清道弟兄著《重生真义》，由周同培弟兄录音。重生真义序。重生这个名词是大多数称为基督徒的人所熟悉的，但是真明白它的意义的人究竟有多少？真明白它的意义而且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又究竟有多少？这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。谈到重生的道理，我可以将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分作四种。第一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有过重生的经验的，这种信徒是最好的。他们知道他们所站的地位，明了他们所得的恩典，他们的人生是蛮有指望的，他们毫不疑惑他们自己得救的事，他们度着一种与世人不同的生活，他们向别人有可做的见证，也能清楚指导别人蒙恩得救。第二种是有过重生的经验但不明白重生的道理的信徒。这种信徒在以往的一个时期已经得蒙重生，不过他们不明白重生的道理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过的那种经验就是重生的经验。一旦有人问他们是否已经得了重生，他们或是完全不知道怎样回答，或是以为自己未曾得蒙重生。他们自己虽然有过重生的经验，但他们因为不明白的缘故，自然不免常常怀疑自己得救的事，因此他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平安与喜乐，也不能有坚定的盼望。他们常忧虑，恐怕自己不能得救。他们度着一种战栗惧怕的生活，其实他们本来不必，而且不应当这样，因为他们已经有过重生的经验，他们已经得了救，他们应当因所得的救恩欢欣，应当靠主喜乐。可惜他们因为不明白重生的道理，所以白白吃了许多无谓的苦。第三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，但未曾有过重生经验的信徒。这种人本不应当称为信徒，因为真信的人必定有过重生的经验，未曾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便是未曾真信。不过他们曾加入一个教会，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信徒，又有一些别人也这样承认他们是信徒，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他们为信徒罢了。他们听过什么人清清楚楚讲过重生的道理，或是读过什么讲解重生的道理的著作，因此明白了重生的道理，但是他们自己并未曾有过这种重生的经验。重生这一件事在他们身上不是事实，乃是理论。他们明白，他们也会讲，但他们自己总得不得其中实在的好处，也不能了解这种道理的真意义，他们也不能帮助别人。这不但因为他们在重生的事上是没危害，也因为别人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一点重生证据来，所以毫不羡慕他们所讲这种毫无实用的理论。第四种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，也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的信徒。这种人本来也不应当称为信徒，不过他们曾加入一个教会，他们自己和一些别人承认他们是信徒，我们也在这里姑且称他们为信徒就是了。在这四种信徒中，唯一的第一种是最好的，我们都当作这种信徒。第二种信徒虽然不及第一种，但他们究竟是重生的人，是神的孩子，是蒙恩得救的。不过他们因为不明白的缘故，失去许多信徒当享的权利，也不能多帮助人就是了。他们只要有一日明白了重生的道理，便可以与第一种信徒完全相同。第三种人却与前两种人大不相同了，他们虽然明白重生的道理，但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，他们是未曾得救的人，他们未曾得到新的生命，他们所明白的道理不但与他们毫无益处，而且反倒很容易使他们因此自满自欺。他们以为明白了重生的道理，便可算已经得了重生。这种错误的观念或者性质使他们总不再追求重生的经验，这还不如不明白重生的道理更少一些危险。第四种人与第三种所差无几，这两种人同是未曾重生的人，也站在同一个地位。所不同的不过是前一种人头脑里多有一些圣经里的知识，后一种缺少这些知识罢了。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固然是要帮助读者明白重生的道理，但更要紧的乃是希望读者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以后，用这种道理来测验自己的经验和生活，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重生的人。 如果这本书能帮助一些有了重生的经验，就会明白重生的道理的读者，明白重生的道理，又帮助一些未曾有重生的经验的读者，不但明白重生的道理，而且得着重生的经验。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。重生真义第一章，重生是什么意思？重生真义第一章，重生是什么意思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重生是什么意思呢？重就是再的意思。一个人以前做过一件事，现在他在做，我们就说重做。比方说，一个人在若干年前曾到过一个地方，现在他又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说他就地重游。生这个字在中文有许多的意思，就如生产、生长、生命、生存等等，但这里所说的生乃是生产的意思。那样我们把重生这两个字放在一处，就是再生产一次。每一个人都曾经过一次的生产，当他炸出母腹呱呱落地的时候，那是第一次的生产。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第一次的生产，然后方能进入这个世界，方能成一个人。但他要进入神的国，要成为神的孩子，却非经过第二次的生产不可。因为主耶稣的话明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必有人在听见这话以后要十分惊异地问道，人怎能再生产一次呢？这样大的一个人还能回到母腹中再生一次吗？人发这样的问题本是不足为奇的。当日与耶稣谈话的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讲论重生的道理，也曾发过这个问题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重生的道理本是我们从来未曾想到的，乃是神的一个大奥秘。若非主耶稣清清楚楚的解明，无论什么人听见重生这句话，都不能不如同落在无礼物中一样。主耶稣怎样回答尼哥底母这个问题呢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八节。他叫尼哥底母知道，重生并不是进到母腹中，然后从母腹中再生产一次。这样的生产纵使再有几十次几百次，仍然毫无补益。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重生不是从肉身生，乃是从水和圣灵生。这里所说的水不是物质的水，乃是指着神的道。我们都知道一切有生命的物都不能离了水，照这样属灵的生命也不能离了神的道。我们又知道水能洁净一切污秽的东西，照这样神的道也能洁净我们心身一切的污秽。圣经中用水代表神的道真是最合意的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至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。圣经中又有两段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这里所说的水是指着神的道。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至十八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要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，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生活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 她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第一次的生产是从肉身生的，肉身是污秽的，必朽坏的，所以凡从肉身生的也是污秽的，必朽坏的。第二次的生产是从神的道和神的灵生的，神的道和神的灵是圣洁的，是不朽坏的，所以凡从水和圣灵生的也是圣洁的，不朽坏的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有人说重生这种说法并不是说真有一次生产的事实，不过是一个比喻，表明一个人悔悟以前的罪恶，决定心智要做一个好人，并且他真能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这种人心智和行为正好像一个人又重新生产了一次一样。先哲所说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说这种话的人明显有两个极大的错误，第一，他们擅自更改了主耶稣所讲的，主耶稣未曾说重生是个比喻，他以第二次的生产为一件事实，如同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事实一样。如果我们以第二次的生产为一个比喻，那样第一次的生产也必是一个比喻了。请问这样的说法通不通呢？假如有人告诉你说，你的一个朋友在昨天晚上生了一个儿子，你便问他说，这是一个比喻呢，还是一件事实呢？你想这个问题是何等没有理性，就是何等可笑呢？再比方说，有一次你向人诉说你的履历，你诉说你在某年某月某日生在某某地方，听见的人便向你发问说，那是一个比喻呢，还是一件事实呢？请问你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你一定要取笑那个发问题的人，说他是患神经病的。好了，你既承认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事实，怎能说第二次的生产是一个比喻呢？说这种话的人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完全弄错了生的意思。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乃是被他的父母所生，他不能生他自己，这样一个人被重生也是如此，他是被神所生，他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。若照上面所提的那种说法，说一个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就是重生，那便是说他重生了自己。我们走遍天涯地角也不会找出一个人生他自己这种怪事来。不错，一个人必须痛心悔改，信靠耶稣才能得重生，但我们当知道那是得重生的条件。一个人履行这个条件，神方能借着道和圣灵生他。痛心悔改这件事是我们做的，生我们这件事乃是神所做的。若说痛心悔改方能得重生，这话是对的；若说痛心悔改就是重生，这话便全盘错误了。必有人说，我们承认第一次生产是一件事实，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件事实，我们看见一个产妇在产房里生育，我们又看见一个几磅重的婴儿呱呱落地，但我们从来未曾看见过一个人怎样得重生，也未曾看见过水和圣灵生的那个人。没有看见过的事怎能说是事实呢？真的吗？没有看见过的事便不能是事实吗？我们中间有谁看见过神呢？有谁看见过主耶稣呢？有谁看见过圣灵呢？有谁看见过天使呢？有谁看见过魔鬼呢？我们虽然未曾看见神，但人确信有神；虽然未曾看见过主耶稣，却人信有耶稣；虽然未曾看见过圣灵，却人信有圣灵；虽然未曾看见过天使与魔鬼，却人信有天使与魔鬼。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，物质界有许多的事实，灵界也有许多的事实，不过因为我们现今处在物质界内，我们的身体和眼睛也都是属于物质界的，所以不能看见灵界的事实。圣灵是确实有的，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也是一件正确的事实，不过这都是我们属物质的眼睛所不能看见的罢了。又有人要问说，重生既是一件事实，那样必定有一个新生出来的人呢，但是那个人在哪里呢？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说，是实在有一个人新生出来的。圣经中称这个人为里面的人，同时称他第一次所生的人为外面的人。容我们读经上的话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一节经文在中文的译本里有两个错误，第一，这一节经文在原文希腊文里有一个人字， 在中文的译本里把它译作体字。第二，中文的译本里加了一个心字，是原文里所没有的。这节经文在原文是说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前一句说外面的人，后一句说里面的。后一句虽然没有人字，但对照上面的意思，也可以清楚看出它的意思是说里面的人。所以英文的译本就在后一句当中的里面的以后加上一个人字。在这一节中，我们清楚看出信徒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外面的人，他是从肉体生的，是显于外的，是看得见的；一个是里面的人，他是从灵生的，是隐于内的，是看不见的。可惜在中文的圣经译本里，竟把这个外面的人译作外体，又把这里面的人译作内心，以致这一节中很重要的一样真理竟被掩藏起来。除去以上所提的一节经文，还有两处经文提到这里面的人，可惜这两处经文在中文的译本里也都没有按照原文的意思译出来。这两段经文中的一段是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，在这一节中里面的人中文译本译作里面的意思，另一段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在这一节中里面的人中文译作心里的力量。其实内心、里面的意思和心理的力量这几个名词在原文都是里面的人。这里面的人是神所生的，所以他喜欢神的律，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。他与那外面的人是绝不相同的，所以外面的人虽然因为经过种种苦楚患难渐渐毁坏，里面的人却因此一天新似一天。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但这里面的人也能因着种种原因变为刚强或变为软弱，所以使徒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信徒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。第二章，为什么人必须重生？为什么人必须重生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当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，你们必须重生。重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，也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，它是必须的事。要见神的国必须重生，要进神的国必须重生，要到神面前来必须重生，要做神的儿子必须重生。可惜多少成为基督徒的人轻忽了这事，多少成为传福音的人也轻忽了这事。他们重看考道，重看祭名，重看受洗，重看监证，以为这些都是必须的，以为一个人经过这些步骤以后便可以蒙神的悦纳进神的国，却将主耶稣所看为重要并且要我们也看为重要的事看为无足轻重。传道的人不讲重生的道理，信道的人也不追求重生的经验，这是何等可叹的事啊。然而重生的道理和经验不因人的轻看忽略便减轻它的价值。传道的人可以不讲重生的道理，也可以告诉人说重生不重生无关紧要，信道的人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不急需讨论的神学问题。但主耶稣的话，你们必须重生，却永不能改变。除非一个人不要做神的儿子，不要进神的国，若不然我就要对他说，你必须重生。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呢？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，必须先彻底认清人类在神面前的真面目。但这件事却是我们最难明白的，若不是有神的话清楚将这件事指示我们，恐怕我们至死也不认识自己的真面目。没有镜子我们总不能看见自己的脸，没有神的话我们也是照样总不能看见自己在神面前实在的情形。按我们自己的性情，不但看不见自己的真相，而且也不愿意看见。我们愿意奉承自己，谄媚自己，割自己的功，送自己的德，同时还愿意别人也这样待我们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因此人类更没有指望能认识自己了。感谢神，他不欺骗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远过于我们爱自己，他毫不隐晦地把我们的真相向我们显明。听他的话，诗篇第十四篇二三两节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
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诗篇第143篇第二节说，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传道书第7章20节说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。罗马书第3章9至18节说，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这就是我们的真相，这就是全体人类的真相，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一个是义的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这些话是神说的，这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所得的结论。他从天上垂看世人几千年之久，他看世人在外面有种种的不同，老少的不同，男女的不同，富贵的不同，贫贱的不同，好坏的不同，智语的不同，文也的不同，美丑的不同，但在一件事上他们却毫无分别，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几句话如果是出于一个人的口，我就不敢确信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普世界所有的人实在的状况，全世界的人多得不可胜数，我们所认识的能有多少人呢？普通人所认识的不过只有自己一家的人，自己的亲族、朋友、同仁、邻舍和一些与自己常相接触往来的人。有些人因为职业和环境的关系，认识的人要比普通人所认识的更多一些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绝不信世上有一个人能认识全世界人类的1%，不用说1%，就是能认识全世界人类的1000分之1、1000000分之1的人，也不会寻出一个来。在我们所认识的少数的人里面，我们能彻底认识的人又有多少呢？许多人是我们所认识的，但我们不过认识他们的面貌，知道他们的姓名。有些人我们比较更多认识些，但也不过认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，他们在集市中怎样行走，遇见友朋怎样谈话，在公司房里怎样办事，在宴会的席上怎样筹着，这一部分是显露在人面前的。至于他们自己家庭中的生活究竟怎样，他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所做的是什么事，我们就都不知道了。许多人是这样诡诈，在别人面前做出很诚实、清洁、公义、端正的样子来，别人看见他们，以为他们真是品行端正的人。其实别人看不见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做的事真是卑鄙污浊到极点。我们若是看他们显露在人前的那一部分生活，怎么能认识他们呢？有些人虽然不知坏到这种地步，可是我们也不能看他们显露在人前的那一部分生活，就断定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。或者有些人我们认识得更加清楚，我们和他们在一处同住过几日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生活的大部分，但他们的心究竟如何，还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。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们对于世上的人所认识的既是这样有限，自然不能断定人类实在的状况是怎样的。但神却不是这样，他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。耶利米书17章10节，他知道人一切的言语行为，他也知道人心中所存一切的意念。诗篇第139篇1至4节，世界上没有一种隐藏的事是他所不能看见的。他从天上垂看世人几千年之久，他留意看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他细心寻找有一个行善的人，结果竟使他大失所望，因为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他不但告诉我们说世人都是罪人， 他也把世人的罪状一一的宣布出来，使世人再没有为自己辩护的余地。真的，我们若能毫不自欺，容神用他的光照亮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看出自己在神面前真是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。神并不欺骗我们，他说世上的人都是罪人，因为他们实在都是有罪的。因为神是全知的，所以我信他所说的话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我对他的话更毫无怀疑。世人都有罪，这是我们已经看清楚了。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，罪是起源于人的外头呢，还是起源于人的里面呢？我们若是向人征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一定有许多的人要回答说，罪是起源于人的外面，人本来是好的，只为社会不良，所以那本来良好的人便被恶劣的社会所变坏了。请我们详细想一想，这种说法通不通呢？人是好的，社会是坏的，因此坏社会把好人变坏了。世界上能不能有这种不合理不可能的事呢？社会是什么？社会不是一所房屋，不是一座城市，也不是一块地图，社会是人群的集合。若每个人是好的，他们所集合而成的社会怎能会是坏的呢？因为人是坏的，所以他们所集合而成的社会才是坏的。不是社会把人变坏，乃是坏人组成了坏的社会，这是合理的解释，这也是百跌不破的事实。罪恶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我们已经证明了。那样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神的话清楚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放赌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马可福音第七章20节至23节。啊，这真是十分清楚、十分彻底的答案。世界上的罪虽有千百种，但无一不是从人的心中发源，因为人的心充满了自私、诡诈、贪婪、淫邪、嫉妒、恼恨以及种种的恶念，所以他们的口才吐出各种的恶言，他们的手才做出各样的恶事，因此社会中才充满了争权夺利、损人利己、营私舞弊、贪赃受贿、欺诈偷盗、抢夺拐骗、绑票勒索、排白余力、家庭薄祸、兄弟泥抢、结党纷争、排挤请杂、嫉妒恼恨、流血杀人、奸淫苟合、纵欲乱伦、挑拨争端、散布谣言、假公济私、一视凌人、卖主卖友、忘恩负义、以大欺小、持枪凌弱、争地以战、杀人营业、争城以战、杀人营城，以及种种数不胜数的各样罪恶。真的，真的，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比人心更污秽，再没有别的东西比人心更邪恶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神所说的这两句话真是确切不疑了。我们再往下讨论一个问题，人从多大年岁才有了罪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人要回答说从十几岁，也有人要回答说从七八岁或四五岁。圣经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？诗篇58篇第3节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诗篇51篇第5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人不是长大以后才变坏的，乃是生下来本来就是坏的。人犯罪不是学习的，他们本来就有罪，本来就会犯罪。从前我不明白这里，我以为小孩子是清洁无罪的，即使他们长大以后常看见他们的父母家人邻舍犯罪，他们才渐渐学会犯罪。后来我留意观察儿童的生活动作，我才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。我看见小孩子本来就有犯罪的倾向，还不很会说话的小孩就知道自私，就知道夺取别的儿童的玩具，就知道动手打人，就知道贪得无厌，就知道向别人索取东西却不肯把东西给别人。我们多少次看见小孩子向他们的父母索取食物或玩具，是那样的贪得无厌，要了还要，即使他们的父母向他们索要一点，或是叫他们给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一些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不肯给，就是给也不过极少的一点，或是拣选不好的很小的拿出来给他们，自己却把好的大的存留起来。这种贪心、这种自私、这种忘恩负义的罪恶并不是从人学来的，乃是他们生来就有的，这也不足为奇。 父母既是有罪的，他们所生的儿女又岂能没有罪呢？黄种人所生的孩子总是黄种人，白种人所生的孩子总是白种人，孩子生出来一定像他的父母，有罪的人所生的孩子又岂能没有罪呢？我们现在认清楚人类的真面目了吗？都是罪人，都是从里面坏到外面的，都是生下来就有罪，而且一生常常犯罪的。人类在神面前完全败坏了，他们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有些人要借着普及教育去挽救这种败坏的状况，有些人要借着提倡道德去挽救这种败坏的状况，也有些人要借着改良社会的工作去挽救这种败坏的状况。但是结果怎样呢？力气用了不少，结果竟使人大失所望。他们很惊奇地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想教育的力量能改善人的思想品性，怎么现在竟没有多少功效呢？我们想一般人那样败坏是因为少有人提倡道德的缘故，如今我们这样努力提倡，怎么人类人是照常的败坏呢？我们想人犯罪作恶是因为社会不良的缘故，若是能将社会改好，人一定可以不再犯罪作恶了，怎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竟不能将社会改得比从前好一点呢？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人是从里面败坏的，从外面下手修理一下，怎么能希望有功效呢？树根若是干了，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处呢？泉源若是足了，要帮助河水变清，岂不是徒然的吗？神不做